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章。好，我把这两章归结在一起，称作生命的挑战。这个挑战里面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信心的考验。啊，我们知道每一件事临到我们，是我们的神在他主宰和爱的权柄中，他许可并且安排的。有的时候事情在我们身上是非常的窘迫、为难、不顺心、不如意，但是若是我们对主有一个信心，对我们的神他的爱我们有一个不怀疑，那么这些苦难呢，它就成为一个考验，这些试炼呢，通过考验以后就成为一个祝福。但是在这同时，我们仍有自己肉身属于天然我们肉体这一面的感觉，如果我们体贴这个感觉，我们就很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落进一个试探的里面。所以像使徒保罗在他的侍奉中，他遇见了一件事情，他传福音告诉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成全了救赎，我们只要单单的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得以从圣灵入门，并且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我们可以成全。但是有人到了弟兄姊妹中间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太慢了，如果你们呢能够照我们犹太人的方法也受割礼的话，那么你们呢在聚会的里面，在社会上面，在行为上面，你们接受割礼和律法，别人就会看你们很快就达到一种的水平。这个时候对保罗来讲，他就是一个试验啊。保罗是要持守神给他的那个福音纯正的信仰呢，还是通融一下说，好吧，你们要受割礼，但只要你们还信耶稣就好了。你知道对保罗来讲，他如果说你们可以受割礼，但是只要你们信耶稣，我们知道呢，保罗就不会有人反对他，不会有人误会他，也不会有人批评他。他说，但是这样呢，那十字架的讨厌的地方在我身上就没有了啊。所以对保罗来讲，如果他要持守那个纯正的福音，向着神忠心，这是一个考验，他必须要忍耐别人的误会，必须要忍耐别人对他的批评，甚至有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冷眼，对他的抵挡。但是保罗他愿意这样啊，所以他说呢，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了，我乐意受这个苦，我愿意我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好，我们知道若是保罗体贴，想要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大，他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不仅我得着这个外邦人能够信主，并且所有的犹太人守律法的人他们也愿意信主，因为他们同时守律法又接受耶稣基督，那不是更好吗？但是保罗没有接受，因为他接受的话，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试探，就是一个失败。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啊，我们生命要成长，我们信心上要经过考验，就好像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啊。我想我们做过父母亲的都有这个经验，孩子小的时候难免会生病，难免会着凉，会有各种的病痛啊。当然他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里面是受熬炼的，我们心里面是很难受，肉体也非常的疲惫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病好了以后，这孩子就长一截。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每一次生病完了凉一凉，哎，长了一截了。弟兄姊妹，在教会生命的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也是这样。这解释我们今天肉身中信心生活的经历。我们 通常会认为呢，我们听别人做见证，讲到他的信心，好像又容易又快乐，而且又叫主得荣耀。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真实生活中间我们经过的那个考验。所以我自己早期呢，在读属灵传记的时候，看到别人那些美好的经历，我说这都是他生活中的高峰 highlight， 但是他有低谷的，他必须是经过那个低层的，然后达到了那个高峰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考验。通过信心的考验，我们的生命就变得美好。通过信心的考验，我们生命度量变得扩大。那么第二个生命的挑战呢，乃是神要挑战我们，是我们追求外面人看得见的富足呢，还是我们追求人看不见那生命里面的富足？这是我们今天下午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个人领会啊，这是我个人我分享给大家。雅各书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六节，这里雅各讲到我们生命中有三样事情我们需要对付的。我们知道凡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我们就会发现那背后就有仇敌的抵挡，还有我们自己天性里面的难处在那里。同样的，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追求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呢，是一个难处，是一个阻挡，是一个阻挡。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去学习，让主来对付它。那么雅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他讲到三方面的对付。我想我们读过雅各书都很熟悉。第三章讲到对付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舌。那么对付我们的言语口舌呢，它的根源是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这个人的意念和意志。那么第四章呢，他讲到我们人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那个，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呢，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呢，那是因为从我们身体的里面呢，有一个战斗的私欲。我把它讲到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里面都有自尊心，这自尊心的一个表现就是好强好胜。这个点呢，若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美好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过主的对付，我们不愿意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不会达到美好的光景。好，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点上越早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好强好胜要得的那个欲望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容易在主的面前成长。那么最后一个啊，要对付的啊，我们天性里面要对付的就是我们呢要追求在地上生活的安逸和美好。好，或者说物质生活的这个安逸舒适的欲望，啊，这个是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雅各交通的。我今天下午和弟兄姊妹谈到呢，当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不仅个人在生命里面经历了耶稣基督自己和他的救赎，并且他的经历更大的一个范围呢，乃是他和所有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有许许多多生命的学习、对付和经历。所以他写雅各书的时候，我感觉他是一个过来人。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呢，我们读雅各书，我们会觉得他好像在要求我们，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实际上呢，他是看见了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在他自己的里面，在所有弟兄姊妹的里面，他看见了人性，也看见了基督的救恩。他经历了救恩，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享受了基督，他用他自己很人性化的语言 告诉我们这条追求得着生命冠冕的道路。啊，这是我想我开头的时候稍微提一下。今天晚上我想若是主许可，我用这一段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先同声的把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好不好？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这里做长老的雅各，在他教会的经历里面，他发现人有一种的欲望不仅是喜欢说话，并且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所以在第三章呢，他一开头他就很直接的劝弟兄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好，这个语义哈，我们不太容易从中文里面看出来。不要多人做师父，我们想可能你拜好多人做你的老师。我知道从国内出来有很多人呢很谦卑，凡是碰到他能够向他学习的，他就称他做老师。所以我常常碰到跟国内的朋友传福音啊，我讲几句话他就叫我伯老师了。我说我不够资格做你的老师，我不能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能够跟人学习，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中国呢，古时候这个孔子哈，他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哈，这是一个谦卑、一个肯学的人，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他总是能够从别人身上看见一些的长处，看见一些的优点，是他可以值得学习和效法的，这个是好的，对不对啊？但是雅各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这个，他是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做别人的师父，都喜欢讲道啊。所以难怪啊，我看见了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讲一点事情， 我在波特兰服侍十多年，啊，刚开头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追求，啊，我们在侍奉上有一点的安排，那么有人呢领诗歌，啊，也有人呢起来报告，又起来承担事务，那么我也请弟兄姊妹呢起来做自己得救的见证，有人起来传福音。过不久我就发现有些姊妹哈，他们好像有话要说。啊，我有时候就私下去跟他们有一点交通，他们就暗示我，他说我的弟兄其实很能讲道的，你应该给他安排了，你说你要我弟兄长进要追求，你给他讲道就好了。好，我就问为什么，他说他在家真的是很会讲，每次回来他都讲给我听。我会发现，你看，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过的经验。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经历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把基督的丰富发表出来供应别人，这个是极其美好的一个教会生活。啊，我们知道教会的读经聚会，如果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把自己里面的基督和圣灵启示话语真理的亮光分享出来，那个聚会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丰富。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在悟性上面很快就知道了一些关于基督的东西，因为20世纪以后，甚至19世纪就开始有，啊，因为以前的世代呢，在教育不普及的时候，人呢很多都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再加上呢。在中古的时期一直到16世纪，啊，教会呢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辖制的底下，人没有一本公开的圣经，啊，人不能自己直接的去读主的话，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跟主交通，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改教运动以后，我们知道有人历史家评论呢，马丁路德呢把一本公开的圣经还给了教会，还给了神的百姓，还给了世界，让所有愿意认识基督的人，他们自己有机会亲自的去读神的话语，亲自的去领受基督借着神的话语与他们的交通。我们知道，但是呢，即便是16世纪有了是圣经，还是很多人不识字，他们必须要有人教导他们，必须要那些受过训练的人来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明白了以后，他们照着去实行，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生活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的整个的气质也改变了，那是何等的美好。但是到19世纪开始，在欧洲教育开始普及了，到了20世纪，差不多全世界的地方呢都开始普及教育。我记得我自己在台湾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中间呢还有很多人不识字的，所以政府又推行了扫除文盲的这个教育，啊，成年人呢晚上下了班以后，如果到学校去学认字啊，去读书啊，都不要钱的。那么因着人的心思意念受了教育的训练，有了这样的装备，当主的话语出来，还有我们再加上自己有圣经，如果人殷勤，我们很快就能够掌握圣经中的文字上面的知识。弟兄姊妹，那个在悟性上面知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那还不是代表说我们已经有了生命。啊，我盼望弟兄姊妹，我表达的能够清楚让大家明白，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讲的这个，我们悟性上面知道的跟我们实际生命里面得着的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悟性上面，我们听别人讲，啊，我们自己有的人呢，讲的人没有条理，但是听的人很会分析，等到讲的人下来觉得自己讲的真是太差，那个听人上来一讲大家都明白了。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我碰过，我自己就是讲到常常讲不清楚的，比如说你下来我帮你讲，他一讲大家都听懂了。你看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很多听 听的人呢，他们的思想受过严谨的训练，他们懂得分析，懂得归类，懂得归纳，所以很快他就能够掌握真理的知识。但是知识呢，只是得着生命的一个开端而已，它并不就是生命的本身。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以前呢，读书的时候我是学物理的，那我们物理呢都有实验，每次在没有做实验以前呢，我们都学老师还有助教的都要讲解我们实验用的各种的仪器和工具，他们的功用。当然背后的物理原则我们都早就学了，都很清楚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表。当然现在我们用的电表可能都是 digital 的，可能都不需要了啊。那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用指针的那个电表的，那个电表它有它的这个极限范围的，如果你装的不好的话呢，很快就把它里面那个油丝烧掉了。那个电表很贵的，所以我们教授呢或者这个助教都一再的提醒哈，你们要去量的时候要先看看你的电压是多少，不然的话你一接上去电表一过了那个极限，那个油丝断了，这一个几百块钱的这个仪器就烧掉了。我们听了又听也很谨慎的，但是到时候真正做实验的时候还是烧掉好几个弟兄姊妹。但是烧掉过的人以后再不会烧掉了，那没有烧掉过的人以后呢很可能就会犯这个。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悟性知道了，我们的精神也都集中了，但是我们还是会犯错弟兄姊妹。生命若是我们得着是基督的生命，它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就慢慢摸清楚啊，为什么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认真，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谦卑自己，求主来做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会为主做工，乃是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当我们在主的手中被做成了以后，神能够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来祝福别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看见雅各他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的可能他当时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服侍的大部分都是犹太的信徒，犹太人跟世界所有的民族不一样，犹太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识字的。为什么呢？他们从小就读圣经，他们的语文课本就是旧约圣经，所以无论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他们都能够读。所以当他们有人讲把圣经解释给他们听，他们的悟性很快就组织了，很快就得着了，很快就领受了，所以他们也很快就做了别人的老师。这个情形呢，造成在教会里面呢，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处。你知道教会会讲道的人多啊，是好的，但是也是为难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我参加聚会，我那时候就看见我们聚会中有几位年长的弟兄，他们呢是在一起配搭的，他们常常为着你比我多讲一次，我比你少讲一次，他们常常在一起彼此对彼此扮交涉，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弟兄姊妹。因为呢，人性有一个东西，当我讲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文章是谁的好？是谁的好？是自己的好。所以讲道呢，谁的道最好呢？当然是我的道最好。你知道，这就是教会许许多多难处的开始。这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点上面有过学习和对付，弟兄姊妹，教会生命要丰富，我们个人要能够把基督供应给别人，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把知识给别人，关于基督的道理给别人，但是不能叫人生命里面得着滋润、满足、安息和享受。弟兄姊妹，这个是雅各在教会生活里面他看见的一个难处，所以他特别对弟兄们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这么多人都想去做别人的老师 他说因为做老师的人要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位年长的同工，他跟我讲，他说我真是怕讲道啊，他说我真是怕讲道，他说我有时候讲完道了回到家啊，痛苦的要命。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我说我看你在台上发表的真是淋漓尽致啊，啊，你这么释放，你怎么会怕讲道？他说我怕误导别人。等到我自己开始学习服事，我真是怕讲道。后来我听另外一位弟兄讲，他说哈、啊，他说、啊，他我真是巴不得主快一点回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呢？他说那样我就再也不需要讲道了。我在底下说阿们阿们，如果我能够不讲道，弟兄姊妹那是多好，因为呢，讲话的人要受更多的判断，更重的判断，因为圣经上面主讲说，多给的就向他多要，少给的就向他少要，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今天能够坐下来领受别人的交通啊，那是何等的福气，啊，所以这是雅各盼望在教会里面凡是有追求的弟兄们，我们里面需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认识，要追求属灵的生命长大，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重要的，并且主的话语需要有人在主的面前被主制作对付了以后能够把它解开来，啊，但是要做这样服事的人，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那么他讲到呢，今天我们人呢身上要达到完全呢，最后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言语。他说如果一个人呢在口舌上面话语上面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可见其他的地方他都完全了，就还差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言语。所以今天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对付的，但这是我们基本要学的。基督徒在这个点上，特别是进入教会，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神的家中，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言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懂得在这个点上跟随圣灵，学习主的约束和管制，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变，会变化，我们的整个人生命呢，会在主的面前呢有美好的成长。所以他在底下呢用三个比方讲到言语啊，在个人、在教会、在整个人类生活里面的它的重要性。他用马哈，他说如果把嚼环一个小小的放在马的嘴里面呢，就那个骑马的人就能够用这个嚼环来牵动整匹马，叫他顺服。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常常用动物来描写人，啊，人呢还不是马，啊，人呢是像驴一样的，啊，你知道这个约伯记里面讲说人生在地啊如同野驴的驹子一样，那驴比马还要难驯服的，啊，但是呢如果他你能够把这个嚼环放到他嘴里面去，那个绳子你就开始能够教他了。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要受教，先是从他的嘴唇开始。啊，一个人呢，在主的面前要能够被生命上要能够有改变，他要在他的言语上面。所以我碰见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有过美好的学习，他们都在这些点上有丰富的经历。啊，有一位弟兄呢，有人去问他，为什么你每次讲到的时候话语是那么的精炼，那么的纯净，啊，有人讲呢， 我碰过有一个 是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听了那位弟兄讲到，他说哎呀这个弟兄讲到啊出口成章啊，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把它录下来抄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了，啊，所以有人去请教他，问他你为什么能这样，他说这是从我每天的生活开始，在家里面开始。他说我每天早上祷告，主啊求你派一个卫兵站在我的嘴巴上面。这句话如果是我自己要出来的， 那个卫兵说不准出去，就把他吞下去。如果是主的话要出来，就你就必须要，不管外面环境怎样，你必须要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学习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肯在言语上面我们学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就开始有一点改变。我们知道一个豪爽的人说话呢，常常就是很比较放任的人，一个这个情言语啊，这个会发表一个人里面的倾向和喜好，和一个做事情马虎的人，他说话也是不准确的人。啊，我们看见呢，一个急躁的人，啊，有时候话出来的时候也是口不择言的，啊，一个诡诈的人、虚伪的人，啊，他话语出来的时候也是啊模棱两可，你不知道他到底意思是什么。啊，弟兄姊妹，当然也有正面的，我们看见有的人呢是直肠子、直肚子啊，像主耶稣碰见这个拿但业的时候，就说他真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啊，因为他这个心里面想什么，他脸上言语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我们看见言语发表一个人的性格，所以若是我们肯在言语上面啊被对付、受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开始受约束。第二个点，我们看见雅各他讲到哈，他说船虽然很大，那个舵虽然很小，但是船在大海中啊，有风有浪啊，啊，很不容易。但是只要你能够调动那个舵，就能够把整个船调动。我们知道这个它有一点点的讲究的啊，啊，在使徒保罗的交通的里面，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他比喻教会像一条船一样，啊，今天我们侍奉的人呢，在主的面前呢，就好像是这个，啊，是那个掌舵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他说，如果呢，我们人呢丢弃良心呢，就好像船破了一个洞一样，那么这个世界水就会到这个船上来，啊，我们知道教会今天在世界中，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呢，主没有回来，我们也还住在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不要让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啊，那么教会呢，要在世界中行走啊，要照着走主的道路，走主的旨意，弟兄姊妹。但是世界有各种的风气，有各种的潮流，啊，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啊，在欧洲啊，我们看见在教会中就吹一种的潮流，叫做高等批判。后面的人呢，称他们叫做呢这个新派神学，啊，他们就把人的理性、把人的逻辑来判断圣经，所以说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世界就进到教会里面了，所以许多的人呢，他们名义上信了耶稣，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那个舵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教会里面话语的指示。我们知道，若是啊，有人把纯净神的话语带回到神儿女们中间，教会啊，不论世界上有多大的风浪，他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行走的他该走的航程，啊，在啊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英国呢有一个聚会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啊，这一个聚会呢，他兴旺的时候，他们聚会大概坐四五千人，兴旺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啊，都有聚会。那个时候啊，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在那里服侍那个聚会。那个聚会里面呢，弟兄姊妹啊坐得满满的，甚至有人站在外面楼梯那里。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扩音器啊，他们要听神的话语， 因为 Campbell Morgan 他是一个在主的面前受过对付，在主的话语上面认真的人。但是到 Campbell Morgan 年纪大了以后，老了以后啊，在那时候在欧洲，在北美洲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教会，他们离弃了关于生命的这个福音和信仰。那么后来主兴起了一个弟兄，他本来是个医生啊，我想大家知道，后来他就接续了 Campbell Morgan 在 Westminster Chapel 的服事。那个弟兄呢，叫做 Lloyd Martin Jones， 啊，一般人把他翻译叫做中马田弟兄。他是个医生，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医生，但是很奇妙的，他们出来行医啊，享受非常高收入的生活，忧郁的生活之后，圣灵临到他们，感动他们，他们就为主放下这些。他们成为呢人灵魂的这个医生，啊，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 ，Campbell Morgan 听说他这样追求，他原来是在威尔斯那边服侍，后来就请他到 Westminster Chapel 去，请他有一次交通。那天晚上交通完了 ，Campbell Morgan 呢站在后面等他，跟他握手的时候 ，Campbell Morgan。感谢主，他就祷告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看见，哈，这个接续这个执事的年轻人。”他说：“年轻人，啊，主要把你带到这里来，继续的喂养神的百姓。”我要讲 Lloyd Martin Jones 到他50多岁的时候，他到北美洲来服侍。他在加拿大。一个特别聚会，那个聚会在100年以前非常的属灵兴旺，弟兄姊妹非常的喜乐，因为主的同在在他们中间，主的话语存证在他们中间。但是当 Lloyd Martin Jones 被邀请去的时候，他们聚会是很大的一个 summer camp， 有很多的 workshop，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讲家庭的，讲婚姻的，讲心理的，讲神学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各种的 workshop。那么他们知道 Lloyd Martin Jones 来啊，他们就给他一个小小的聚会让他讲，结果才来了10几个人。但那一次去参加聚会的那几位弟兄姊妹听完个个都流泪，他们说我们好久没有听见生命的话语，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在主的话语里面经历主的同在。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本来10几个那个小小 workshop， 好多人回来。弟兄姊妹，教会要能够走主的道路，需要有人认识那个舵。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教会的讲台，教会的讲台不是人发表自己的地方，不是在这里高举自己的地方，不是在这里传扬自己的地方，也不是为着工作的一个地方。教会是为着神的教会，啊，这个讲台是为着神的教会能够走主的道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在世界中何等的不容易，各种的风潮，对不对？啊，你看呢，这个不是高等的批判。啊，新神学还在那里，社会的福音在那里，成功的福音在那里，讲这个各种的神秘经验的人在那里，各式各样的情况在那里。弟兄姊妹，教会的路在哪里呢？神的儿女们今天有几个人真的认识神在基督里对于教会的心意呢？我们需要好好的尊重这个指示。好，我们看见了 Lloyd Martin Jones 啊，他主就这么带他去，啊，他后来就被美国弟兄姊妹也请到美国来，啊，他们说我们需要这些话语，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呢在言语上面不要轻看，特别是弟兄们，啊，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好叫我们呢真能够在主的手中啊成为为主长那个舵的人。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啊，雅各讲到，他说呢，舌头啊，好像那个火种一样。他说呢， 最小的火哈，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而他这个点着呢，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呢，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个点呢，不是叫人生命兴旺，乃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我们看这个是很痛心的事情。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当圣灵浇灌的时候，神的百姓啊，他说啊，就是旷野要旺如肥田，肥田呢要旺如树林。这是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里面呢，先知从主那里看见以赛亚书32:15，所以我们看见树林呢，这是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使得神的家中神的儿女们呢，都成为能够做栋梁的那个建材，做柱子的这些材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服侍人呢，你能把人建立起来做柱子吗？就是有风浪来了，有仇敌的诡计来了，他能够为主站住，这是跟话语有关系。但是雅各讲到的不是看见正面的，他看见有人呢，用嫉妒的话，用纷争的话，用挑拨的话，把整个树林烧掉，从地狱里面点起来。啊，弟兄姊妹，这些是雅各自己在教会中的经历，所以他用这些比方来讲给我们听。啊，我们如果你真的爱神的家，主就让我们看见，也会让我们经历。我们今天生活仍然跟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因为人性并没有改变，而且神的旨意也没有改变。圣灵今天要在我们中间，他所要得着的，他所要做的功，仍然跟第一世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何等需要在主的面前呢，为着自己，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教会，我们要学习生命中第一个对付，我们的言语要受对付。啊，我们那么言语哈，受对付，它真正的对付应该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不是我们以后呢，碰到人尽量不说话，莫测高深，就是连好话也不说。你知道大卫就曾经立过这样的心愿，许过愿，他说我这个说话可能说太多了，所以在诗篇里面呢，他说我立志啊，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连好话也不说。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不说话生病了，他说火就从我骨头里面烧起来，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呢，它爆炸了。弟兄姊妹，你我在人间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受伤了，或者我们有意见了，我们受了委屈，我们就下决心我不说话了。你会发现我们外面不说话，心里面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是不是？还有呢，肢体的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人啊，不说话，其实他说的话比谁都大声，因为他的这个 body language。你知道很多文化里面对于这 body language 他们研究得很透彻，他怎么做表示他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基本的。所以光是对付你不说话根本不解决问题。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人的话是从里面心思出来的。所以他用一个泉源来做比方，他说一个泉水的眼呢，不能又冒出甜水又冒出咸水来，它只有一种水。如果它一下有一点甜的，那只是暂时的，啊，等一下它还是咸的，啊，所以我们呢，不可能一个人呢一下子称颂神，一下子又咒诅神所造的人。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有一次我出门在外，住在一对弟兄姊妹家里，我跟他们很熟很熟。我们弟兄姊妹啊，所以跟我交通很多事情。他们有一个女儿啊，青少年 teenage， 这个女儿很乖啊，也很听父母亲的话。但是当然年轻人成长，他要找到他自己的空间，他要他自己 也需要有一点他自己可以活动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妈妈看到这女儿就念他，啊，跟他讲你这个功课还没做完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讲很多。过了几天呢，他妈妈去听了一个演讲，说父母亲啊对儿女说话要正面，要多称赞。所以有一天他女儿回来啊，他还没有回来，这个妈妈就在家祷告，今天我要怎么称赞我的女儿。那一天他女儿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女儿你多好多好，讲完了你知道，他女儿抬起头来说，妈妈你知道什么吗？妈妈说什么？他说你刚刚讲的我都不相信，因为这不是你平时对我的态度。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是这样。雅各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实际生活的本相。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好好的来到主的跟前。我们若是有过一点话语操练的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是我们需要亲近主。我们感谢主啊，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在言语上要操练了，我们必须要回到根源，要对付里面的心和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么这个回到根源呢，感谢主，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蒙恩的神的儿女，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活水的泉源，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两首诗歌哈，我非常喜欢，特别我在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唱那两首诗歌，因为我唱那两首诗歌就让我的心呢吸引到主的跟前。你知道多靠近主，我们这个人就变得甘甜。我要讲在传福音的生活里面，我碰过一个姊妹，她没有信主以前，别人感觉她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啊，她没有信主以前呢，啊，她自己也感觉，她总觉得，生活很苦，因为她在国内经过了很多的环境。哦，但是很奇妙，信了主以后啊，她我看什么事情都觉得不一样。都觉得呢，人其实有善良的一面，他自己的心变得非常的宽，啊，他告诉我说，他第一次去听福音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女婿信主带他去的，他不住在女儿女婿家呢，不好意思不去，但是他去了，他心里面别人在讲，他心里面讲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他说我已经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怎么来的，世界怎么进化的，他都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样听了一段日子以后啊，圣灵的滋润和主耶稣的爱在他里面滋润他。到有一天呢，他说他不是真的什么都明白，但是他知道他们信的是谁，信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他说有一次他们教会呢要有受浸聚会，就一个年轻姊妹来问他，很可爱的，很恭敬的问他说，伯母，你来聚会这么久，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好像心里没有设防一样，他说让我试试看怎么信吧。然后他说好，伯母，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带你去听听看这受浸的意义。他听完了他就受洗了。他说受完浸了以后，他回到家，他觉得他先生呢不是以前那个讨厌的男人了，啊，常常跟他作对的那个人。他说我觉得我的先生呢很体贴我，啊，弟兄姊妹，这是他里面的源头变了，啊，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言语上面有对付，我们必须心里面先尝到主，啊，所以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福音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是活水的泉源，凡口渴的到他面前来的，不仅得着解渴， 而且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来聚会，我们在家庭里面的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求主借着圣灵保守我们活在他的面前，享受他的自己。当我们一个人呢，能够这样子到主的跟前来，我们里面的苦就会改变。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和以色列人呢过了红海，他们到了红海的对岸旷野那里。第一站他们到哪里呢？到一个地方呢有水泉，但是他们去打那个水的时候一喝啊，说这个水不能喝，因为这水是苦的。那么摩西到神面前去祷告，神就跟他讲说，你取一棵树，把这棵树丢到那个水泉上面，然后再去喝那个水。结果那个水变甜了。那个地方原来叫做马拉，马拉希伯来话意思就是苦的。你知道，当一个人心里面苦，你要他说出甜美的话，那个是不实在的，也很难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很多人的话都是礼貌的话，因为心里面并不是。但是一个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呢，他里面是甜的。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受浸一过红海第一个经历。那一棵树呢，我自己个人领会，那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就是生命树。如果你摸到了，你吃到了那生命树，不论环境怎么样临到我们，我们里面是甜美的。这是很奇妙的经历，我盼望我们在座有弟兄姊妹是经历过的，我自己经历过。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苦，我跟主讲说，如果你不帮助我，今天我去聚会，我看见弟兄姊妹，我一定是苦笑，要不然我就笑不出来。啊，弟兄姊妹，这是很真的。我讲一个肉身的经历。前年我嫁我的女儿，别人都告诉我说，做岳父的人啊，有的人会痛哭一场，大哭，有的人会很高兴。他们问我说你会怎样，我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那一天呢，我女儿要结婚呢，在整从早上一直到婚礼完，我笑不出来，真的是笑不出来，因为我舍不得我的女儿。好，我带她出去照着相，我姊妹就跟我讲，你看你那个苦脸，看你那个苦脸，这个一点都不像喜事。但是一直到晚上呢，婚宴的时候，哎，忽然这个喜乐进来了。弟兄姊妹，那一天我就笑得很开怀，这是真实的。基督徒你就是这样，你的我们的言语跟我们里面是什么有关系。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学会亲近主。若是我们有这样亲近主的生活，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借着主的话语与主交通，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主，享受圣灵所带来的滋润和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在我心中有一甜美诗歌。好，他副歌说，耶稣耶稣耶稣啊，带给我何等大的喜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天天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在聚会中啊，我们聚会很多，而且每一次聚会啊都有爱宴，只要有几个弟兄姊妹交通，姊妹们就来做爱宴给我们吃。我有一天我去我们厨房，看到贴了一张纸头哈，他说我在这里劳苦，这个劳苦在基督里就是我的喜乐。啊，我说难怪我们菜这么好吃，这些劳苦的姊妹都是喜乐的在那里做。啊，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雅各因为他牧养教会，他摸到的都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实行碰见的问题，所以他很实在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享受。那么第二个点，在我们言语上面呢，需要上头来的智慧。这个就在我们里面会有一点的挣扎，会要有一点的拣选，会要有一点的 这个意志上面的决定。啊，他说呢，我们要拣选上面来的智慧。当我们在人世生活里面呢，碰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刺激我们，叫我们心里面呢怀着有苦毒，这苦毒而产生的嫉妒和纷争。你知道现在的人都有礼貌，都学会不会直接把苦毒而变成外面的跟人的冲突，但是我们会用一些的行动来表达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啊，他说一种的行动就是自夸。啊，如果别人表现比我好，那么我不会说你不好，但是我要夸我比你更好，这个是一种的。所以自夸的人呢，多半都是心里面有一点的问题。一个喜欢在讲台上面呢表现自己比别人好的人呢，都是心里有不平衡的地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第二个点呢，这个碰到这种情形呢，会说谎话抵挡真理，就是事实摆在面前呢，我们好像看不见。啊，我们把这个事实抹煞掉，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在人性在社会上面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见当启示的真理出来的时候，而且圣灵印证这个真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拣选上头来的智慧。这个自夸还有这个啊，这他雅各在这里讲到说谎话抵挡真理啊，弟兄姊妹，这都是一种反应，反映出他心里面有不服、有嫉妒、还有纷争的情况。啊，他说这些的智慧啊，这是人间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啊，雅各说是属地的，是从天然人来的。这个情欲啊，原来是 natural 啊，是从天然人来的。那么更不好的，这会变成仇敌的工具，是从鬼魔来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我们等一下第四章讲到的，我们要抵挡的，我们要弃绝的，啊，我们要向他说 no 的。虽然他是在我的里面，好像是我自己真实的感觉，但是我们要说这不是我，我不要他。这个是属灵的操练。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学习，我们的生命要开始变化。我们要拣选从上头来的智慧。他说上头来的智慧呢，先他有好几样的特征。第一个啊，他说先是和平啊，从神来的这个智慧啊，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先是清洁，他说啊，这个清洁可以讲它里面是一个纯洁 pure。然后呢，第二个是安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呢，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就知道在主里面的那个安详是什么。我们要拣选这个。第三个哈，是柔和。你要我跟人作对了，我对不起来。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然后呢，是一个这个柔顺。我觉得中文翻得非常好，这个柔顺啊，意思就是说啊，我愿意让。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交通号志啊，一个倒过来的三角牌子，上面写一个 yield， 啊，就是你到了那里了，如果你看见别人冒出来了，我就让，我就缩回去。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啊，我见过，啊，有时候在一个场合里面，啊，有时候有宴会，啊，特别是如果这个宴会上面很多很多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他们都彼此恭维，彼此这个介绍一下。啊，我见过有些传道人在一起，他们就要请各地来的传道人介绍你们那里的情形。啊，有两个弟兄，他们都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在不同的聚会。那么轮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说你们两个哪一个先讲？啊，有一个弟兄就是说，就他要讲啊，另外一个弟，但是大家都说这个年长的先讲。 这个年长弟兄说：“不不不，他讲就够了。”弟兄姊妹，这是让，这是从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不用发表。如果主在这里得着满意就够了，他就满意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些的场合啊，你看见啊，有的人呢，他是不让别人说话的。啊，只要我们在一起啊，你就听他一个人讲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在生命上面还不够细心的人。当我们在主面前有学习啊，我们会跟随里面的羔羊，该说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该说的时候，或者即便可以说，但是我也可以不说的时候，他也不说。这个是柔顺，这个是义友，然后呢，并且是满了怜悯，并且结出美好的果子。不仅如此，他对人对神呢，他不质疑。啊，他说这个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英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叫做 unquestioning， 他不质疑。啊，对于他所听见的，他存在心里面，自己好好的去分辨和省察，但是他不去跟别人呢造成质疑和争辩，也没有虚假。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呢，有些人的言语啊，能够把平安带到人的中间。在教会侍奉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实际的学习。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呢，这个若是我们参加教会的侍奉聚会啊，我们就会看出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没有学习，还有个人的这个属灵的意念和观念。我在年轻的时候服侍，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原来在别的团体聚会，他们就讲我们最怕参加的教会的聚会就是侍奉聚会，因为他们那个宗派啊是全体都要参加的，来讨论教会的事情。哇，他们每次那个聚会完了，很多人呢彼此见面不打招呼不讲话。啊，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生命的表现。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学习。雅各呢，他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承担何等大的风浪，因为犹太教的势力越来越强了，啊，以至于呢，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呢，只要那些行割礼的人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你看雅各背这个黑锅啊，多难啊。啊，我们知道雅各，啊，我相信他是一个认识真理的人，但是他在耶路撒冷持守到主最后，啊，给他的托付他忠心。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学习。啊，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点时间呢，我和大家快快交通第四章。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十七节，第四章，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当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做长老的雅各他说，人有一个要得的欲望。我们知道这个是人间许多争竞、许多的征战斗殴的一个根源。好，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给他起名字叫做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好，然后他们取了第二个名字，他们给他起名叫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一口气，是虚空的一口气。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要得的该隐，他是第一个杀人的人，他是第一个斗殴的人。我们看见了旧约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罪在人性里面所种下的、所带来的那个祸害和难处。今天如果一个人呢没有要得的欲望，我们知道人的生活也会产生难处的，是不是呢？我们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如果今天呢一个社会不进取、不得只守城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文明也不会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过分的要去得的时候，我们看见就产生了许多的难处和问题。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在人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他这个你们呢还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不要说世界上有征战斗殴，今天在神的儿女们在教会的里面一样有这些事情。那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嘛？人里面有一个好胜、好强的一个私欲在这里。我想今天呢，我们不会像孩子们一样为着玩具去抢，也不会像这个饥饿的人呢为着食物去打斗。但是今天人呢在地上，人要得什么呢？我们看见人要得人的认可，要得尊重，要得称赞，要得权柄，要得地位名声，要得好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今天在我们里面会遇见的事情。所以若是我们越早在这些点上面把它放下，或者我们警觉到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有对付，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个人生命的长进，还有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过教会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在这里稍微就着雅各讲的他讲到呢，我们人呢为着要得产生了许多的难处与纷争。那么我们要去得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是该得，但是我们却得不着呢，基本上在教会生活里面是缺少祷告，或者说呢我们有祷告但是我们不会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欲望去祷告，而不是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我个人生活中我们是怎么祷告。 有多少弟兄姊妹每个礼拜二呢，我们来参加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在基督的同在的里面，我们有教会的祷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宝贵的机会。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伯弟兄，你平时个人生活你怎么祷告？我很诚实的讲，我个人的祷告话语很少，我常常在主面前呢，就是一些的感谢和赞美，特别是为着主耶稣上十字架，特别是这几年，我每次安静在主面前，我就把自己带到主十字架的跟前，带到加略山巅，享受他的爱，我来感谢他，承认他。那么对一些事情的祷告，我就把那个事情告诉主，我跟主说我不知道怎么为这件事祷告。有时候为着这个，我就在主面前用一个等候的心，一个等候的灵，忽然有的时候啊，会有灵感，主给我话语，为着这件事祷告。那个祷告啊，常常祷告完里面就得很大的释放。弟兄姊妹，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们刚蒙恩得救是从祷告开始的，我们遇见主常常是在祷告的经历的里面，但是我们到很认识主，我们经历主一生了，我们还是要在学祷告的功课。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求得不着，我们想要得，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求了又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呢妄求。什么是妄求呢？就是随着自己的欲望，照着自己的条件来到神面前要求。那么第三个点呢，他说人为着得啊，第三种的情形啊，就是我们与世俗为友。这就是啊，我们要去取悦世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和世界妥协。雅各在这里很严重的告诉我们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可能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分辨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我们都要学习。像有一些基督徒啊，刚刚一蒙恩得救，在他身上啊有一些世界的东西他就有分别。像我碰见我自己在服事中啊，有弟兄得救以前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世界的朋友，常常在一起啊去打麻将，或者抽烟，或者出去游玩啊。那么他一得救了以后，就感觉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再做了。有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跟我这些朋友在一起没有话谈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个样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分别。那么有的人呢，在这些点上就更认真了，很多世界上人可以用的方法、用的事物，在他身上他都开始觉得这些东西他要对付掉。像以往啊，在这教会中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年轻的时候感觉啊，这个照相都是世界，因为总是要把自己最漂亮的给别人看，所以他就不照相。你知道在19世纪在英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连人给他们画像他们都不要啊，甚至他们讲他们自己的见证他都不随便讲，因为他怕他自己得高举啊。所以你现在要查教会历史啊，这一方面的资料就很少，不多，因为他们学会在主面前对付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很矛盾，父母亲对付自己啊，但是把儿女这个东西培养得很大。我刚结婚的时候住在一对爱主的弟兄姊妹家里面，他们是三代同堂，他父母亲也很爱主。那么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啊，这伯母就讲，他说我常常觉得很矛盾，我常常称赞我的孙子，说你又聪明又乖，这岂不是叫他的这个肉体长大吗？他自尊心越来越大，然后到了他生日的时候，我们又给他做生日，连公公生日都不做生日了，这个孙子啊生日哇开个大 party， 等到他长大了懂事了，说你要信主，你要对付肉体，不要过这个啊。你看他过得很痛苦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唯有里面尝到基督的甘甜，弟兄姊妹，我们才愿意对付这个。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多少的事情呢？我们是跟世界妥协了，把世界带进教会里面，因为仇敌就是借着这个来混乱神儿女们属灵的敬拜。啊，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呢，叫仇敌在神的家中有了地位。啊，像过节啦，啊，守日子啊，各式各样的这些活动啊，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真的好好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都叫仇敌在我们身上，啊，他有诡计。啊，那么雅各再讲，他说啊，其实啊，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当一个人为了要得的时候，照着世界的方法去得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啊，这个人呢，啊，变得骄傲。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不会叫我们恋爱变成去嫉妒的，啊，他乃是谦卑的，啊，与谦卑的人同住，赐恩典给人的。啊，这是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讲到的。当神的儿女们在要得的事情上面去追求的时候，而不是照着神的方式，而是照着世界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人与人中间会产生一种的情形呢，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里面讲到，就是批评别人，征战斗殴的一种表现呢，就是批评和论断，就是用话语啊去和别人敌对。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批评人，如果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了，论断律法。啊，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我们何等容易落进我们的人性的里面去。啊，我们对人呢，啊，这个 comment， 我们说我们不是批评，我就是评论评论而已。其实这些啊都不是太好的。啊，我们要在主面前呢，活在神的审判台前，保守自己的，洗净自己的行为，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知道保罗在侍奉中啊，他是被别人批评最厉害的一个人。好，我们可以这样讲，越是活在神旨意、靠近神旨意中心的人，他在地上就是越受人争议的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主耶稣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他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他在犹太人中间受了何等大的争议，全世界的人对他有何等大的误会。保罗在侍奉中他也是一样，所以保罗为他自己起来做一点解释，他说容许我做个愚妄人，我要来讲一讲。他说我被弟兄们论断，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很微小的事情。他说呢，不仅这样啊，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也不敢论断别人，因为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神的仆人，他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个德的欲望就是我们彼此啊，对对方有一点意见，有一点的看法，啊，我们要求主在这个点上帮助我们。我们第二个啊，我们看见用世界的方法追求啊，要得着啊。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完全自主，为着要得生活上面的利益啊，就自主的安排说，我明天呢，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啊，在那里住多久，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安排，不需要祷告。啊，雅各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在这个点上有学习啊，我们要祷告，而且即便我们安排了，我们也没有把握，只能说若是主许可啊，我就能够去。好，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个点上他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也学这个话，但是还生命没有到那个度量，别人说你能来不来，我说若是主许可我就来。 弟兄姊妹，我们总，但是有这个意念很好啊。慢慢的，我们在主面前真会感觉圣灵在里面的带领，圣灵在环境中开路。啊，我们跟随主，学会依靠是一个福气。但是唯有留意，还有一个需要软弱的人，他会去依靠别人。所以今天下午我讲哈。在教会中有爱心的生活，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伯弟兄在我们中间啊，不缺这个给的生活，但是要接受别人的服侍啊，不太容易。很多弟兄姊妹啊，接到奉献包，她说我不需要，就退回去了。我说对，这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很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我和一个从瑞典来的一家宣教士一起配搭同工一段日子，啊，这个瑞典弟兄啊很有爱心，在台湾的中国人中间呢，在那里服侍。有一次聚会啊，他起来做他自己得救的服侍的见证，他跟弟兄姊妹讲，他说主教我一个谦卑的功课，我还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一个肢体健全、头脑还不清醒清楚的人，我长大以后呢，一定要有自尊，要靠自己亲手做工赚我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主呼召我出来服侍，而且主要我学习用信心来依靠他，就是不是用我的劳力去赚取我的工资，而是主借着弟兄姊妹的奉献啊给我的，那我就拿。他说你知道这比杀了我还难。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接受别人给我一点的爱心的奉献也是很难的，啊，真是很难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服侍啊，这个要能够服侍别人，也要能够接受别人的，这个都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度量。我见过有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他们有好的学习，啊，他们知道这个钱不是弟兄姊妹给我的，这个爱心是弟兄姊妹被主的爱感动，主借着他把爱给我，所以他在主面前接受的时候，好像接受主一样。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姊妹认识的，啊，使这个人接受的人他比以往更爱主，比以往更多亲近主，更多感谢主。我们知道在这里雅各讲到，可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自主的生活，我决定我要这样做，而且在那里多长时间要做什么都是由我一个人决定。不是的，我们要学会到主的跟前。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在这里啊，雅各讲了十个点，啊，我们在这个征战好斗的这个私欲啊，要得的这个欲望上面，我们该怎么样的对付它？他说，第一个，我们要学会顺服神。任何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感觉不是环境，而是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成长的功课。就是若是你要在你我的身上让别人看见有神的手，我们必须要服在神的环境的管制的底下。彼得到了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这个点上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哈，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呢，他讲到了，他说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旧约到新约有一些的人呢，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手，比如说呢，旧约时代被掳归回的那一段日子，所罗巴伯的身上显出神的手，好，我们看见你以斯拉的身上显出神的手，在以斯拉记里面他碰见一件事情，他说神的手帮助我，使我在王的面前蒙恩，他答应了我一切的要求。弟兄姊妹，你我羡不羡慕在你我身上有神的手呢？
为什么在教会别人的有些弟兄姊妹身上呢，他们不用讲话，别人就看见这件事情是神做的，那件事情是神做的，他的婚姻是神给的，他的工作是神安排的，为什么我身上就是没有呢？我等了又等，我祷告了又祷告，怎么还是没有呢？弟兄姊妹，可能出在一个问题上面，顺服神。你总是觉得这个环境不是我要的，我要的还在后面，主要听我的。但是主说，这个环境我已经给你了，你说这不是我要的，或者这不是神给我的。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失去生命长进的机会。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身上，一个聚会中间显出神的同在，是看他们在环境中服不服。好的环境也好，不好的环境也好，我们看见背后是神给我的，我就安息，我就阿门。你知道主耶稣就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曾经在彼得的家乡啊，不对，彼得的家乡啊，加百农啊，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加百农的人呢轻看他，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大家不接待他。那一天呢，门徒们都很难受，我相信主在肉身里面也感觉这些人怎么这样。所以主说呢，哥拉逊啊，加百农啊，如果行在你们中间的神迹，神给你们的恩典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都悔改了，但是加百农的人呢，他们轻看主。主说完这句话呢，忽然主转过来，他就欢乐起来，他祷告说，父啊，是的，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承认这个是主给的环境，父给的环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把你要得的那个欲望拿掉，结果你真的得着了，而且得着的是上好的，因为我们选的就是自己觉得最好，也不过是很差的。我们的眼光怎么可能超过神的眼光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这个点。第二个点呢，要抵挡魔鬼，就是当我们碰见环境事情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也常常用火箭射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家里做事，或者我们空闲的时候，在想一想的时候，就会想到昨天聚会的时候啊，那个弟兄看我那一眼，大概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再想一想呢，哎，真的是哎，因为那一天我说话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动作了，一下子这个东西就在我们里面起火。明天我们回去啊，在聚会的时候，那我就给他这样，那我更要这样，啊，我就不理他。弟兄姊妹，这是仇敌，撒旦今天像盘旋的空中盘旋的鸟一样，想要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来搭窝。姊妹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了就心情不好，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撒旦，我们要学习抵挡他。我们要拒绝他。我年轻的时候帮助我的一位年长的基督徒啊，他平时实在是一个安息喜乐充满了高油滋润的人啊，我们就问他，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闹情绪啊，起来身体或昨天晚上没睡好，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心情不好？他说会啊。他我们就问他，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到主面前去祷告唱诗赞美还是没用，那怎么办？他就跟自己说，我拒绝他，我不要他，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帮我把这个拿去。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很多次，我读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像我刚刚讲的 Lloyd Martin Jones， 他到加拿大去那一次服侍了，他服侍完以后非常 depressed， 他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他感觉他甚至跟别人讲，那时候他快60岁了，他说我到60岁我就再也不要讲道了，因为仇敌在他里面让他 depressed。 但是他到主面前去抵挡，他到主面前去跟主说，主，我没有办法。就忽然呢， 圣灵在他里面说话，用圣经里面一句话，他说充满了主的荣光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真实基督徒生命长进里面的经历和过程。保罗有没有 depressed 的时候呢？有的，他也抵挡，要不然他就去寻找弟兄一起祷告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追求的。他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然后还有讲到要洁净你们的心啊，还要洁净你们的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些点上面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该拿的就不要拿，不该摸的就不要摸，不该想的就不要想，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的操练。所以有的时候仇敌把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里面或者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立刻转过来，转到主面前去。然后他说呢，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叫我们天天的愁眉苦脸，但是确实为着要得着主，为着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要悲哀啊，我们要哭泣。我要讲一个尼托森弟兄年轻的时候他的一个遭遇经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17岁的时候得救的那一天，他就把自己献给主了啊，他就认定他做主的奴仆，他要服侍主啊，他就开始在他的班上到处去向人传福音。结果传没有多久呢，同学都怕他，一看见他就说传道人来了，他们都转背不听他讲啊。他很难过，他就去请教帮助他的这个年长的姊妹啊，他们就问他呢，你向人讲话以前有没有先向神讲话？他说什么叫向神讲话？他说要祷告啊。他没有祷告，他就学会去祷告啊，他就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然后他好好的把每一个人的名字写下来为他们祷告。后来他班上同学呢就开始有人得救了，最后呢他毕业的时候，他班上除了一个以外全班的人都得救了。那么他后来开始在福州跟几位同青年同工一起配搭，他是三个同工中间最年轻的一个。那么他跟中间呢那个第二年纪比他大的那一个弟兄呢，常常就是性格上意见上面有冲突。他们两个一交通的时候啊，那倪弟兄觉得他都是本着圣经发表意见的，那个弟兄只用一句话，圣经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你听我的，他就很生气啊，每次气的不好受啊，晚上就去找这个何淑恩姊妹诉苦。何淑恩姊妹说，对啊，圣经的话是讲年幼的顺服年长的。那他把这句话记住，他就想，我们三个人，他比我年纪大，但是还有另外那个弟兄比他还大啊，下一次我让他们两个意见不合，那么看他听不听啊。后来果然不错，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两位年长弟兄意见不一样，那最后的这个中间这个弟兄还是说了照我的意见做，因为那个年长的性情比较柔软一点啊。那么倪弟兄想，这下子我有把柄了，他再到何淑恩姊妹面前去告状，他说你说的年幼的要顺服年长，他也不顺服啊，那怎么办啊？他认为他理直气壮。那一天啊，他讲完了以后，何淑恩姊妹本来是坐着的，他就站起来很平静地跟他讲，直到今天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讲完了，何淑恩姊妹就不说话。那一天呢，忽然主的光临到他，他非常的羞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有一段日子每个礼拜六早上进食，骑着脚踏车跑到福州的郊外树林子里面进食祷告哀哭。弟兄姊妹，生命长进，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要有一点这样的经历，不是别人，乃是我。问题不在别人身上，乃在我身上。 问题不在环境的里面，乃在于我还没有看见神的手。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点上有了一点学习，你那个得的欲望慢慢的，你得着的不是神不要给我们的，我们得着的乃是神更丰盛的恩典。到一个地步啊，别人都要羡慕，说我们看出来在你的身上有神的手，在你的身上有神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你做朋友？你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这样，在以撒的身上是这样，啊，在旧约一直到新约，每一个人物，他们在主的手中，主都这样带领他们，叫他们的生命美好。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好叫你们让主使你们升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啊，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得生命的冠冕。头两个的对付，啊，第一个对付我们的心思和言语，第二个对付我们里面好胜好强那个得的欲望。当我们真实这样的时候，像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啊，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生命达到美好的时候，耶和华也必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我们本来在地上就没有仇敌的。啊，这个和好是什么意思呢？叫你的那些要跟你作对的人也对不上了，找不到对象了，哈，弟兄姊妹，而且要跟你作对的人觉得还是跟着你比较好，因为在你的身上能够开到油啊。那什么油呢？那是圣灵神的膏油，叫别人得滋润。愿主祝福他的话，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心里面的赞美感谢献给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你不仅为我们舍了你的自己，用你的生命买赎了我们，用你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清偿了我们的罪债。主啊，今天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得着荣耀，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你将你的自己赏赐下来，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属你儿女们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是我们里面喜乐的泉源。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来了不仅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使我们得得更丰盛。主，但愿我们找着那一条追求生命的道路，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都爱慕生命，并且走在这生命的路上。不仅我们个人，并且全体的教会，主啊，就是我们同作肢体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走在这条永生的路上。我们为着今天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为着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彼此相交，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亲爱的主，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带进生活实际的遭遇和经历中的时候，亲爱的主，愿你让我们做一个拣选耶稣基督，拣选你做我们的智慧，拣选你做我们的世界，拣选你做我们的满足，拣选你做我们的希望，拣选你做我们的主。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能够得着你，得着生命上的长进，度量上面的扩大。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宝贵和那样的慈爱。但愿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把心中的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